五，燕大学人。1949年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，再过3年它便不存在了。我已在另处写过燕京末日，这里不想重复，只想介绍一下燕大的几位教授，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冲击。我最早认识的是聂崇奇先生，那是1年以前，我们全家去游颐和园，准备在那里过夜，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同学。我们特别绕路到燕大去拜候他，并向他借了一些被单和毯子。但是事隔1年，他已不记得我了。经过自我介绍，他才弄清楚我是故人之子。聂是山东人，苦学出身，专精宋史和历代官制。后来我在哈佛听太老师洪伟廉先生说，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德编纂，聂先生的贡献最大。洪先生还特别称赞他的人品。1948年秋季，聂先生到哈佛访问一学年，但因北平局势紧张，他顾念长兄一家，于12月便匆匆赶回。洪先生说他校友无双。他在哈佛期间，杨连生老师正在任教，杨先生注释《利玛窦中国游记》中的明代官制名称，得到聂先生的帮助不少。这些官制的民间通称以西文拼音写出，极难辨识。若非如聂先生那样对明制和掌故烂熟于胸，根本便无法复原。所以杨先生后来在英文本《中国史讲题纲要》中特别向他致谢。1949年秋季，聂先生没有开宋史课程，他开的是必修课《中国近代史》，始自鸦片战争，用的教科书则是署名武波的《中国近代史》。我最初还以为聂先生是应付当时需要，勉强讲授此课。最近读邓芝成日记，才知道聂先生早在1949年2月15日已表示要教这门新课，可见完全出于主动。邓还讥笑他，可谓发愤为新。依我现在的推测，他大概已认清中国近代史一课将愈来愈重要。与其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，不如由他承担起这个任务，仍能保持学术的水准。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，因为他讲授时虽不违背教科书的基本线索，但对某些细节似乎另外下过功夫，深入原始史料，并提出重要的客观事实。我至今依稀还记得的是关于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部分。他当然也谴责曾国藩，但却讲了许多曾怎样起来组织地方武装和最初一再失败，有一次几乎自杀的经过。他说的原原本本，显然读了不少资料，有些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。他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汉奸、刽子手这类激情口号。除了中国近代史外，我又选了一门历史哲学，讲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，由翁独健先生讲授。他是燕大历史系的高材生，毕业后到哈佛研究蒙古文和原始，获得博士学位。他颇爱好语言，回国后又学了满文，当时则在自修俄文。在这门历史哲学的课中，他指定普列汉诺夫的《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》中译本为教材，但他说自己正在努力读俄文原本。我当时已听说过普世和这部著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性。普世在政治上虽反对列宁，但列宁还是承认普世此书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。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来源，除18世纪法国唯物论、日耳曼哲学、乌托邦社会主义外，普世还特别强调法国史学家基佐、迭利、米尼等的贡献。他们把历史进程解释为各种社会阶级为不同的物质利益而斗争，这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有铺路之功。但普世认为马克思不仅充分吸收了以上种种思想资源，而且扫除了其中一切缺点，从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。因此他把马克思比之为哥白尼和达尔文。普世此书和翁先生的讲解确实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，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特别是关于法国史学家的部分。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理解是相当模糊的，不过兴趣确实很浓，以后我常常读欧洲近代思想史，其根源在此。翁先生在班上又介绍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英文本给我们读。他说罗书有2点长处，第一，书名西方哲学史是一种谦逊的表示，不取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立场。第二，罗氏说明他同时注意哲学和社会、政治背景之间的关联，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。大致说来，这门课并没有把我变成历史唯物论者， 或一元论者，但我以后研究思想并不专注抽象概念，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复杂因素，也许是从这门课程中得到的启发。其中以论文代考试，我所写的墨学衰微考便是从战国到秦汉间的社会变动着眼。学期还没有结束，翁先生已被任命为北京市文教局长，这多少有点出乎意外。他问班上同学有谁愿意随他去文教局服务，好像没有人积极回应。我说意外是因为他在班上从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，也从无一句政治宣传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竟已达到如此互信的地步。我读邓志成日记才发现，他厌恶国民党，同情左倾知识人与学生由来已久，但他似有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领，在国民党时代未引起注意，后来在共产党下面当官也终能全身而退，没有遭到特殊的劫难。他是我离开燕大后唯一重会过的老师。1986年秋季，他在美国访问，他的女儿和女婿从波士顿开车绕到耶鲁，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。他这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相当消沉的，他告诉我最近刚刚入党，为的是老年生活可以得到不少方便。我选的第三门课程是大二英文，由西语系赵罗蕊教授主讲。我在乌宁坤先生《一滴泪》和《孤琴》两书的序中，已分别写了不少关于赵老师和他的先生陈梦家的遭遇，这里便不多谈了。我只想补充一点，赵老师是用英文授课的，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说和写英文，这对于我而言则是破天荒第一次，开始时很不适应，不过一个多月后，我的英文口语、阅读和写作都有明显的进步，虽然离通顺之境尚远。在这一学期，我的英文真正打下了一点基础，所以至今感念不忘。我的第四门课是欧洲式导读，主持的老师是一位女讲师，这是一对一的指导，相当于西方的 tutorial。我因读邓志成日记才发现了他的大名李文锦，他为人极和善，引导我读书很有耐心，因为我是插班新生，他在导读之余也告诉我不少关于学校和历史系的故事。简伯赞编辑庚子义和团史料，经略清初记录书画的庚子萧夏记为参考书，便是他告诉我的。又据他说，燕大当时有所谓四大真空馆，简即其中之一，真空指学问空书而言。关于简伯赞，我在邓志成日记中发现了不少材料，顺便再说几句。早在1949年2月12日，历史系主任齐思和便告诉邓，本校社会系聘定简伯赞任教，历史系从此多事宜。1950年4月19日，齐又来和邓谈，说简伯赞非安分之流，宜加戒备。可见历史系旧人对简一计之深，齐思和似乎知道简来燕大必有政治背景。1952年6月30日，邓在日记中记他的姨太太与简以臭虫的绰号，因为简眉眼挤在一处像臭虫，此后日记中极常用臭虫一词。我最初读之不解，最后找到了起源的一条日记才恍然大悟。简伯赞在文革时夫妇双双自杀，结局很悲惨，这里谈到他绝不忍再含责备之意。我是要指出，他打进燕大并非个人行动，而是代表党来收拾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，而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全是呆子，他们早有所觉。邓志成日记的史料价值便在这里，细读这部日记，我们才能懂得简在反右运动中所说的那些凶巴巴的话，例如我们一进北京，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就准备了一个鸿门宴来迎接我们。既然交代了邓志成日记的史料作用，也应该对邓本人稍作说明。邓志成 1887-1960 原籍江苏江宁，但生于成都，11岁以后又旅居昆明18年。他早年参加过反满的革命活动，后又反对袁世凯帝制，因此和陈焕建立了很深的关系。其日记记载与二安在北平往来的事迹极多，从政治背景说，他自始便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，对南京国民政府敌意甚浓。在学术思想上，他鄙视胡适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。定居北平后，先后在北大、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，1930年起则一直在燕大历史系讲授秦汉史、魏晋南北朝史、明清史等课程。他虽然对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拥护，但在国民党败势明朗化时，则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快意恩仇的情绪。 他可以说是一位文化保守派的老学人，而没有国民党或自由主义者的反共意识，因此他的日记反而保存了许多客观事实。我在燕大只见过邓志成一两次。邓志成日记1949年12月19日记皖历史系新生十余人来吃水饺子，其中便有我在，又因为他的儿子邓科和我同年插班二年级，而我们两人又同号围棋，偶尔也有到邓府下棋，因此与老先生多见过一面，也未可知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不记得和他交谈过。他好骂人是出了名的，我对他敬忠不免有味，这是不必讳言的。